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有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召集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28位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让他们选出历史上最重要的100个事件，并且按照重要性的次序把它排列出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座谈会最终讨论出了结果。他们认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发现了美洲大陆，这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11个不同的历史事件并列排在第三位，5个历史事件并列排在第四位。排在第四位的这5个事件包括美国宪法的编写、以太网的发展、X 射线的发现、飞机的发明，还有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并列排在第四位。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各类问卷调查结果的。其中有一个问卷调查询问了100个人，对这100个人所提的问题是，当有人提到王这个词的时候，他可能指的是什么？你能想到什么？根据这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有4个答案位列榜首。有2个说是汉堡王，这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快餐连锁店。有3个人说是马丁·路德·金，这是美国最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在他的名字当中的这个金和王是同一个字，所以很多人就想到了这个人。还有7个人说是耶稣，也就是说提到王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想到了耶稣。但是另外有81个人说是艾维斯普利斯莱，也就是那个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摇滚歌手猫王。也就是说，在提到王这个词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摇滚歌手猫王。在过去的几周当中，我们已经学习了一首新的赞美诗，一首关于真正的王的赞美诗。这个王不是猫王，也不会仅仅排名第四。这首赞美诗的歌词来源于1世纪，歌唱神的儿子与神平等的现在性，歌唱他谦卑以至于死，歌唱他将来的统治。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这首赞美诗就从永恒的过去横跨到了永恒将来的边缘。这就是腓立比书2章中所记录的。我们最近一直在一起学习这一章，今天就刚好到了这段经文。这是一段美得无比的经文，我很喜欢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慢慢的品味这些经文。上周我遇到一个人，他问我，下周你打算讲哪段经文？我回答说，下一节经文。他嘿嘿的笑了。 如果你是今天才刚刚开始加入我们对这个赞美诗的学习，那我先带你浏览一下这首赞美诗，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么这首赞美诗呢，是从第六节开始的。第一句歌词唱的是他在天上的现在，也就是存在于永恒的过去，这是二章六节。第二句歌词唱的是他来到地上的谦卑，第七节。第三句歌词唱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第八节。注意这个，第四句歌词唱的是他的复活和高举，也就是第九节。那第五句，也就是最后一句，要唱他的真实的身份，以及最后那个令人震撼的审判的场景，第十到第十一节。在这首横跨过去到未来的赞美诗中，如果你不太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那我可以告诉你，在教会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现在正好处在第四句和第五句歌词之间，也就是位于经文的第九节和第十节之间。在上个主日，我们学习了耶稣所放弃的权利，使得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权利，就是使那些相信他名的人能成为神的儿女的权利。第三句歌词结束于十字架，在那里基督受难受死，在那里原本掌权的成为最终被杀献祭的。但那不是这首赞美诗的最后一句歌词，那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最后两句歌词所要告诉我们的。我来分享一下从这两句歌词当中所看到的。第一，耶稣基督得到了父神的肯定。耶稣基督得到了父神的肯定。请大家看第九节的开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的开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其实是在说他不是排在第四位的，他实际上是在他所带领的队伍中高居榜首的，神将他升为至高。当保罗谈到他的高升，就包括了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他重返天上。他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右边代表着主权和神的权柄。弟兄姊妹们要记得，这里说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提拔，耶稣不是被提拔到一个比以前更高的位置上。这首赞美诗其实是在歌唱父神将耶稣基督恢复到他原来那个最高的宝座上。他曾经离开了那个宝座，那是与父神等同的位置，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死在地上。但是在主日，就是他被钉十字架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坟墓边上的大石头被天使挪开，然后马太记录了天使就坐在那个石头上，宣告耶稣将不会待在坟墓里了，他已经复活，就像他曾经预言的那样，就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当然了，天使挪开石头不是为了能让耶稣基督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出来不需要由天使帮他把石头挪开， 那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进去。彼得和约翰是第一个进去的，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他们发现坟墓里面几乎是空的，耶稣只留下了曾经包裹他的细麻布，还有裹头巾被卷在一边，但是耶稣的身体却不在那里了。这首赞美诗向我们透露了，在复活四十天后，耶稣在升天荣耀地返回他的宝座时那一刻的场景。他活着，复活了，被高举了。这里升为至高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词，其实在整个新约圣经中这个词只用过这一次。这是一个复合词，是由两个词组成的，组合而成的，一个是动词抬起来举起来，还有一个是前缀词，意思是高，也就是说父神把他高高的举起来，父神以最显著的方式把他的儿子高举到他那荣耀的位置上。神没有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升天返回他的宝座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是不是众天使和旧约中得救的圣徒们在那里一同歌唱，这些神没有启示给我们。不过肯特修斯在他的所写的圣经注释书当中描述了他所能想象的那幅场景，宇宙的空间礼花四起，星星就像鞭炮一样被点燃爆发，无与伦比的乐曲飘扬在天堂之上，欢庆永生的神子重新回到他的荣耀当中，那个荣耀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但是为了来到地上，他谦卑地把这些荣耀放在了一边。这是人们所能够想象的，实际的场景不知道会超越我们的想象多少倍，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升为至高其实就是对他曾经是谁，曾经真正属于哪里的一个肯定。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论到子却说，注意这里是天父在说话，天父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个记录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八节。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看，在十字架上耶稣呼求天父，我的神，我的神，而在他被升为至高后，天父称呼耶稣基督为神。所以我告诉大家，耶稣不是并列排在第四位的。这也带出了我从耶稣被高举这些经文当中所看到的第二点，他不仅得到了父神的肯定，第二，耶稣基督还被赋予了至高的称谓。耶稣基督还被赋予了至高的称谓，请大家看第九节，神不仅将他升为至高，注意这里说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可能会想，没错，这个名就是耶稣，我知道。其实不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早就给他了。大家可能还记得，天使曾经告诉约瑟，说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了，不过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孩子就是那个将来的拯救者，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耶稣来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耶稣这个名字的希伯来语就叫约书亚。在他的谦卑当中，他已经有了耶稣这个名字。经文告诉我们，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来强调他的荣耀。那么这个名字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如果大家仔细的阅读第九节和后面的经文，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注意这节经文所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跳到第十节的后面，因耶稣的名。弟兄姊妹们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大地区，名叫耶稣的男孩子有的是，满街乱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愿意用旧约里的英雄人物约书亚来起名字，约书亚就是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约书亚这个名字呢是希伯来语，如果用希腊语来表达，就是耶稣。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对耶稣这个名字有多在意，更不可能屈膝在这个名字前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因为耶稣的名，每个人都要屈膝，都要跪在那儿。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呢？保罗没有马上说，一直到了第十一节才告诉我们，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什么呢？主。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没有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是被称为主的。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倒是自称这个头衔，他自称是主，让人们像对待神一样来去敬拜他。但是人们随后都发现了，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神。这首早期教会的赞美诗不仅影响巨大，而且真的是令人震撼。我来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犹太人认为神的名字太神圣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够直接称呼他的名，所以他们就不说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而是称呼他的头衔神或者主。那在耶稣诞生前三百年的时候，记住，在耶稣诞生前三百年的时候，犹太人把他们的旧约经文翻译成了希腊语，那个译本呢就是叫七十士译本。耶稣基督和保罗都常常引用它。这个希腊语的圣经译本6000多次使用主这个词来代替耶和华这个称呼。主就是赋予他们永生神的，表达神性的一个头衔。换句话说，请注意听好了，主和耶和华是同等的名字。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耶和华，他是主。保罗在第十一节给了我们他的全名，他的名字叫耶稣，这是救赎者的名字。他叫基督，这是受膏者的称呼，就是弥赛亚。他是主、神、耶和华，这都是完全的神，同等的神。基于这个背景，早期教会在这首赞美诗中唱道，耶稣在他被升为至高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神的独一专有的名字。 这真的是令人震撼。这首赞美诗唱出了我们福音中的最基本的真理，但是它并没有解释圣父和圣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合一的奥秘。很可能就是因为难以理解的缘故吧。一个神存在于至少两个有区别而又等同的位格当中，就是圣父和圣子。至少在这个方面，这个赞美诗彻底的重新定义了一神论。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后面还会出现，被赐下来创立教会，而那个时候呢，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相信的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要多得多。记住，我们所信的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要多。我们信是因为神已经在他的话语中启示给我们了。越是难以理解，我们越是能从中体会到快乐，因为他不能靠着人的那一套去理解，它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关于这个称谓，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这个经文不仅是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宣告，而且还是关于耶稣与耶和华是同等的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宣告。非常遗憾的是，犹太人忽视了这一点，而后来的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则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他们明白这个早期的信条，那耶和华见证人很可能就变成耶稣见证人了。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保罗这里所引用的歌词其实是源于耶和华自己的话语。可以在你们手上的圣经的空白处记下以赛亚书第45章。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听，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45章，你们来听，然后眼睛呢看着腓立比书的2章10到11节，这样呢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两处经文。大家准备好了吗？你们眼睛看着腓立比书的2章10到11节，我来给大家念以赛亚书45章21到24节。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赛亚书45章21到24节。这段旧约当中的预言所讲述的内容，现在就在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实现了。早期教会这里面所唱的成了第一个教义声明，只有6个字，耶稣基督是主。他确实与耶和华、与主、与神同等，有同样的本质。这样从他被高举当中就可以看到第三点我想说的内容了。耶稣基督不仅得到了父神的肯定，他不仅被赋予了至高的称谓，第三，耶稣基督的身份还将在全地得到证实。耶稣基督的身份还将在全地得到证实。 这首古老的赞美诗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了永恒的过去，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的先在性，它等同于父神。现在又要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将来，以此来结束这首赞美诗。大家要注意，保罗这里所唱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注意这里说，因耶稣的名，主的名，无不屈膝。这个场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不过它一定会发生。如果你还不确定无不屈膝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屈膝，也就是每个人都要跪在那儿，那我要告诉你，保罗这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所有人。请大家注意下面的经文，一切在天上的，这里面就包括了所有圣洁的天使和历世历代以来得救的信徒，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这里是指在人类历史的末期，世界上所有得救和未得救的人，当时还在地上的人。最后保罗还扫了一圈，就是那些地底下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坟墓。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最后两句歌词所要告诉我们的。我来分享一下从这两句歌词当中所看到的。第一，耶稣基督得到了父神的肯定。请大家看第九节的开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的开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们要记得，这里说的不是 我们以为的那种提拔。耶稣不是被提拔到一个比以前更高的位置上。这首赞美诗其实是在歌唱父神将耶稣基督恢复到他原来那个最高的宝座上。他曾经离开了那个宝座，那是与父神等同的位置，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死在地上。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看，在十字架上耶稣呼求天父，我的神，我的神。而在他被升为至高后，天父称呼耶稣基督为神。这也带出了我从耶稣被高举这些经文当中所看到的第二点，他不仅得到了父神的肯定，第二，耶稣基督还被赋予了至高的称谓。请大家看第九节，神不仅将他升为至高，注意这里说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请注意听好了，主和耶和华是同等的名字，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耶和华，他是主。保罗在第十一节给了我们他的全名，他的名字叫耶稣，这是救赎者的名字。他叫基督，这是受膏者的称呼，就是弥赛亚。他是主、神、耶和华，这都是完全的神，同等的神。基于这个背景，早期教会在这首赞美诗中唱道，耶稣在他被升为至高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神的独一专有的名字，这真的是令人震撼。关于这个称谓，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这个经文不仅是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宣告，而且还是关于耶稣与耶和华是同等的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宣告。非常遗憾的是，犹太人忽视了这一点，而后来的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则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他们明白这个早期的信条，那耶和华见证人很可能就变成耶稣见证人了。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保罗这里所引用的歌词其实是源于耶和华自己的话语，可以在你们手上的圣经的空白处记下以赛亚书第45章。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听，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45章，你们来听，然后眼睛呢看着腓立比书的2章10到11节，这样呢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两处经文。大家准备好了吗？你们眼睛看着腓立比书的2章10到11节，我来给大家念以赛亚书45章21到24节。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赛亚书45章21到24节。 这段旧约当中的预言所讲述的内容，现在就在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实现了。早期教会这里面所唱的成了第一个教义声明，只有六个字：耶稣基督是主。他确实与耶和华、与主、与神同等，有同样的本质。这样从他被高举当中就可以看到第三点我想说的内容了。耶稣基督不仅得到了父神的肯定，他不仅被赋予了至高的称谓，第三，耶稣基督的身份还将在全地得到证实。耶稣基督的身份还将在全地得到证实。这首古老的赞美诗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了永恒的过去，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的先在性，它等同于父神。现在又要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将来，以此来结束这首赞美诗。大家要注意，保罗这里所唱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注意这里说，因耶稣的名，主的名，无不屈膝。这个场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不过它一定会发生。如果你还不确定无不屈膝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屈膝，也就是每个人都要跪在那儿，那我要告诉你，保罗这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所有人。请大家注意下面的经文，一切在天上的，这里面就包括了所有圣洁的天使和历世历代以来得救的信徒。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这里是指在人类历史的末期，世界上所有得救和未得救的人，当时还在地上的人。最后保罗还扫了一圈，就是那些地底下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坟墓，包括所有为得救而死的，等待最终的复活和审判的人。地底下的这个短语有的时候也指下面的世界，也就是说在地底下的世界，这是指堕落的天使所在的鬼魔的国度，还有他们的首领撒旦，他们都将面临未来的最终审判。也就是说，所有的邪灵和撒旦本人终将有一天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确实得胜了，他们将匍匐在复活的主的宝座前。但是这个场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这是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早期教会所唱的是将来最终会证实主的身份，那些相信他的已经进入到他的永恒的国度，那些拒绝他的现在面临着永恒的刑罚。所有在末日被审判的人无一例外将不得不承认，请再次注意第十一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说着各种语言、操着各种口音的人都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不是说将来会有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性的一个归信，好像大家那个时候全都信主了，不是这样。这里的称，就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称在很多译本当中翻译为承认，比如中文标准译本就翻译为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这个承认并不是赞同或者是任性的意思，也就是说 承认这个事实，但却不一定愿意接受。那么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词在原文中是指公开承认，就是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就是一个简化版的福音，我们用这个特定的教义来呼求那些不信的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罗马书的10:9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9。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将耶稣基督作为主来敬拜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实际上是在预览将来整个宇宙都要上演的那一幕。每个人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每个天使无论是圣洁的还是堕落的，都在承认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神。那些拒绝他的人要在持续到永远的战惊当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那些相信他的人要在持续到永远的喜乐当中承认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是结果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大家看到了吧，在耶稣被高举以后，父神所赐给他的其中就有审判世界的权利。我们在其他经文当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约翰福音的5:22。如果你问问周围的人，看他们对将来神的审判有什么看法，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会不以为然。假设有一天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宣布永恒的审判，他们会说，搞什么搞啊，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吧。他们会说，别跟我谈什么审判，当然没有什么地狱中所谓的永远的审判了，都是无稽之谈。有一篇网络文章上是说，今天地狱已经变成神学的专用词汇了，与我们无关，只是神学家们用的一个词儿。也就是说，好人是不会说这个词儿的，谈这个是非常粗鲁和没有礼貌的。哈佛神学院的高登·考夫曼相信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他写道，我不认为地狱的说法还有什么前途。要知道这可是哈佛神学院的教授，他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哈佛神学院现在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使徒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也就是启示录当中，写下了早期教会在腓立比书2所唱的这个末日审判的场景。那时候人们无不屈膝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无不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主，就是耶和华。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当耶稣基督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审判就是无法逆转的了。启示录20:11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12的中间说，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15，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进火湖里。在对人进行审判的时候，约翰看到有一卷书打开了，这被称为生命册。这个册子上记录了被允许进入到天堂直到永远的人。 约翰写下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历世历代以来那些未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那个册子上。与约翰同时代的一世纪的那些听众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概念，因为每个团体都有一个册子记录这个团体，属于这个团体的人，每个君王也都有一个册子来记录在他的统治之下的公民。如果你的名字不在他的名册里，那你就不是他的王国里的一个成员，他也不是你的君王。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不信的人，在面临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天堂的君王的名册打开了。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可不是一个宗教册子，也不是教会活动或者是教会成员的册子。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走上前说等等等等等等，我从来没有落过一次查经聚会，这个说明不了什么。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们要知道我是浸信会的，我已经受洗了，或者我是天主教徒，或者我是寻道会的，或者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用。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没有命令过要信教会你就得救，不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章31节。如果你信了，你真的信了，你的名字就会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保罗后面还要在第三章中告诉腓立比教会，我虽然讲得慢，但我们最终会讲到那的。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公民，这是我们在天堂君王的名册上的另外一种说法，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立比书的3章20节，大家可以往后翻面翻到那个地方去看，腓立比书3章20节。但是在这里，早期教会所唱的是在面对神的儿子至高无上的审判时，站在他的圣洁和公正的宝座前的人，那是多得不可胜数，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未得救的人，他们要听那个永生神大法官所宣读的对他们不可宽恕的宣判，随后他们就会被投入到火湖当中。弟兄姊妹们，这首赞美诗的前半部分都已经实现了，所以这最后一部分也一定会实现，大家相信吗？一定会实现，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未得救的人将不会被假释，他们没有上诉的机会了，他们不再可能免于处罚了，这些未得救的人不会提前得到释放，他们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永远也跑不出来了。这是从神的儿子而来的最后的话，这是最终的裁定。这些话也将证明这位曾经被拒绝的救主的真实身份。多年来有很多人对我说，如果神把人送到地狱里，那我不想敬拜他，这些人会如他们所愿的。这些歌词是指那个可悲的时刻，那时他们都将如愿，他们也都将屈膝跪下来。但是我提醒大家，他们屈膝跪下来不是在敬拜，而是公开承认耶稣基督确实不只是个先知，他确实不只是个老师，承认耶稣基督确实不只是个好人，给了我们一些金科玉律，确实不只是个犹太的哲学家， 他不只是个为着自己的弥赛亚的幻觉而被钉上十字架处死的人，他不只是个道德楷模而得到荣耀的人。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在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方面仅仅并列排名第四的人。弟兄姊妹们，将来没有哪一张口会为此保持沉默，将来也没有哪一个人会为此不屈膝跪下。这首古老的赞美诗就像是一个邀请，对吗？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唱，相信他被升至最高，相信他的名，称他为你的永生的主。在全世界都证实了他的身份的时候，不要站错了队，以免在末日的法庭上面对那个不可撤回的审判。这首赞美诗实际上是在请你与耶稣基督在庭外和解，不要走上法庭，他是那个法官。庭外和解吧，庭外和解吧，就在今天，现在他还能成为你的救主。但是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或者因为各种原因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承认他是你的救主，然后就可以永远和得救的人在一起，在他的宝座前歌唱，而不是在他最后审判的宝座前，而在他荣耀的持续到永远的宝座前。使徒约翰记录了这个将来才会发生的场景，历史历代以来所有相信的现在已经在天上的人，大家都在一起唱。约翰是这样记录的，他们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其实是在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启示录四章十到第十一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将来你会在哪个场景当中公开宣告这个事实呢？如果是在纯净而又圣洁的审判宝座前，你这样的承认已经没有意义了，永远太迟了。你要是在荣耀的天上，你这样的宣告在一世纪的时候是歌词，而在永恒的敬拜当中依然是歌词，那你这样的宣告，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歌声将在天上久久的回荡，唱给那至高无上充满奥秘的神。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他是你的救主，你的救赎者，你的耶和华，你那被高举复活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赐下来，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以至于当我们真正相信他的时候，你能将在天上的荣耀分享给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人。天父，感谢你这样的启示，以至于我们在还有机会得救的时候能够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免去那永恒的审判，能够在那最后的日子在荣耀中能够见到我们的主。天父，留下给我们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这个选择将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荣耀的主。今天在座的所有还不曾真正的认识你、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天父，求你来拯救。感谢亲爱的天父，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你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